主啊，我进了你的圣殿，求创造我的父上帝，救赎我的主耶稣基督，安慰我的圣灵，用福音训回我，使我借着主的道能懊悔自己心中的罪孽，信靠耶稣基督得以成圣。主啊，垂怜福听我的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读经，今天的经文出处是在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三节。由我来读，奉主的名。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施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今天的讲题是一个基督耶稣囚犯的见证。很高兴我们今天的讲员是钟平贵牧师，我们请院长来为我们介绍。
不晓得我们的学生们有没有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来到神面前来一起敬拜神？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期待。我们相信神要透过他仆人对我们说话。我们经常欢迎我们的老师啊，是我们的纪律老师钟平贵牧师，那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啊。他现在是香港的中国神学院的这个博士班的候选人，他是 Major in Old Testament 啊，旧约的这个主修旧约的这个博士班的候选人，现在就是在台南的基督成功教会做主任的牧师。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周牧师，谢谢。
谢谢周院长，还有各位在这里的老师，所有的同学、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那周院长，我在华神的时候，他是我神硕科的主任。然后我们还曾经一起到香港有一些的学术交流。很感谢主能够在南部这个地方能够再一次的跟周院长在这里一起同工。今天早晨呢，我想借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从一位为耶稣基督做囚犯的一个使徒他所做的见证， 我们一起来看有关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一些的侍奉。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牧者的一个职数将会决定一个教会的职数，有什么样的牧者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教会啊。所以传道人或者是一个牧者，他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的情形，他的风格他的个性，他对上帝的认识种种都会影响一个教会的属灵的光景但是很感谢主的是，上帝既然呼召了我们在上帝的和田里面来一起来侍奉，来耕耘，来建造他的家，那我们一面感觉到这份职分是极其荣耀的，但同样的我们另外一方面也感觉到戒慎恐惧。侍奉主一方面是荣耀的职分，但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一个托付。我们在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那里提到有一位基督耶稣的囚犯，那这位囚犯就是使徒保罗，他是上帝的仆人，也是所有侍奉主仆人的学习的典范。在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说他是基督耶稣的囚犯，这个称呼一听就让人觉得非常的特别，好像是主把他关起来可是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很可能他是在罗马监狱里面所写的一封书信，他却不说他是罗马的囚犯他却说他是基督耶稣的囚犯。为什么如此呢？原来保罗在这时候入监坐牢，他是为了外邦人的缘故。这个囚犯很特别，他的罪名是为了福音。保罗的坐监不是因为他触犯了罗马的法律，也不是因为他侵犯了别人被人控诉入狱，他是因为不肯向律法主义的犹太人妥协，他坚持福音的纯正性，他坚持外邦人不需要规划成为犹太教徒就能够成为上帝家里面的一份子。外邦人在上帝的面前与犹太人的权利一样，只要接受福音就能够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他领受的特权与犹太人一样。但是因为那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他们反对保罗的主张，所以诋毁他的工作，甚至想办法要把他除去。保罗身上的锁链就是这么来的。保罗坐监是因为福音的缘故，坚持福音的真理，他不肯妥协而受苦。其实保罗他只要妥协一下，他只要稍微让步一下，他的日子应该可以好过很多，他就不会激怒这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他身上就不需要带着这些的锁链，他的日子就可以舒服多了。但我们看见保罗他却坚持主的启示，他坚持对主父托的忠心，他不轻易妥协上帝对他福音的启示，因此他为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囚犯。保罗在这时候唯恐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因为他坐监受苦而感到沮丧，失去了信心，所以他特别在这里说明他入监的原因。他被捆绑是为了外邦人的教会，其中当然包括以弗所的教会，因此他要教会为着他的坐监，为着他在牢里面所受的苦而感到荣耀，不要因为他的遭遇来丧胆。保罗用他的苦难，用他自己的心智在这里来激励教会，激励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件事情，侍奉主是会遇到一些的苦难。在我们侍奉主的年日里面我们都会经历到一些酸甜苦辣多彩多样的生活，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安慰以受到激励，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流泪，我们有时候也会遭遇到一些痛苦还有打击。因此从这个保罗身上，他的身上给我们看到头一件事情，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我们必须要有为传道受苦的准备。有的时候我们传的道 不一定受人欢迎。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事里面，可能能够领会同情的人也不是太多，我们会感到孤单，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遭受到一些的误解，还有一些的攻击。我们在旧约里面或在圣经里面看到许多上帝使用的仆人，无论是旧约的先知，甚至包括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本身，我们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一情形。侍奉主，我们需要认识属灵的征战的事实。我们为主做的功，一定会引起撒旦国度的反扑，因为我们传讲主的福音，我们拯救灵魂，对撒旦的国度就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就会产生属灵的征战。我们传讲福音，我们为主攻城略地，撒旦当然心有不甘，抵挡和拦阻是不会少的。我在前两年多的时间，因为到香港去进修，那很特别的是，那时候我所牧养的教会也同时在建堂，那所以我每一个月我都必须要回到台南一趟，差不多7天到10天的时间。那在长达这个整个建堂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从我离开台南开始，每一个月都有事情发生。那发生的事情倒还不一定是跟建堂有关系，都是很多弟兄姊妹的事情，甚至从外围的弟兄姊妹，慢慢的很多的事情是发生在同工之间的事情。每一个月都有一些事故，每一个月都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人告诉我说，当你建堂的时候，你心里要做准备，因为有时候建堂就会带来教会的分裂啊。那当然，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一定是一个既定的原则，不过总是一个提醒。所以呢，在那样一个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就慢慢发现一件事情处理完，那没有多久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那一个人身上的问题解决完了，这个说明完了，或者是很多事情已经取得一些的谅解，或者整个的过程都已经平息下来了，没有多久又有另外一件事情就出来了。我们在教会侍奉里面，我们都会碰到这一些不断发生的一些的事情。那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人的问题，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静静来思想的时候，其实背后有一些属灵上的一些的搅扰，有一些仇敌的破坏和工作。耶稣呼召门徒差遣他们，他并没有用甜言蜜语来引诱麻醉这些门徒。耶稣对这些跟随的人很清楚地指出必有征战，还有代价的付出。耶稣很清楚地告诉门徒说，我差你们去好像羊进入羊群，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来鞭打你们。主很清楚地告诉门徒征战还有代价付出的必要，但是主也同样地告诉门徒，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了，正要怕他。杀身体的是人，能把身体和灵魂灭在地狱里的是上帝。侍奉主需要知道当怕的是谁，当敬畏的是谁。也侍奉主，我们需要有一个受苦心志。侍奉主一定有代价的付出。当我的妻子，她也跟我一起同心服侍，打探清楚主呼召她全职侍奉的时候，有一位长辈关心她的长辈，也是在主服侍多年的，就告诉她说，主召一个人出来，乃是呼召人出来为他死。当主呼召一个人出来的时候，是呼召一个人出来为他死，为他而死。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懂这个意思吗？服侍主的道路是舍己的道路，是为主放下一切生活，放下权力的道路，放下你的喜好，放下你的脾气，放下你的健康，甚至 要放下你的生命。保罗为什么坐监？他是为了忠心主的托付，他不肯妥协。在这里的每一位准传道人，你预备好了吗？当主呼召我们出来装备，准备踏入全职侍奉的时候，我们是否对我们整个侍奉的道路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预备？但是很感谢主呢，他也同样的应许我们，为主舍弃地上一切的，要得着赏赐，今世要得着百倍，将来要得着永生。门徒们他们也很清楚的来问主，我们为你撇下地上所有的一切，将来我们到底要得着什么呢？主耶稣没有说，哎呀，不要那么势利啊，不要想那么多，哎呀，你怎么这么贪爱赏赐呢？主并没有这样回答他们，主也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将来他得国的时候，这些门徒要跟他一起坐在宝座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侍奉主有损失，有需要付出，那是基于我们对主的爱，但是感谢主，侍奉主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对门徒说，愿意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而且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在前一个世纪，法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画家，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叫毕卡索。我们都知道他的画作，我们也多少都听闻他的名声。可是跟他同一时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另外一个法国的画家，他的画作跟毕卡索同名，可是可能不是很多人认识他。这个人叫做马蒂斯，他后来患了所谓的风湿性的关节炎，每一次他在作画的时候，这关节的疼痛给他带来很大的煎熬，可是他还继续的努力的在那里作画。因此有人就关心来问他说，你画画既然这么的痛苦，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画画呢？他回答说，痛苦会过去，但美丽却要长存。亲爱的弟兄姊妹，侍奉主会遇到艰难，但是记得痛苦会过去，我们为主所做的就要被主来纪念。保罗说，我们这自惭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可以向着苦难来夸胜，他为主所付出的，他认为那些的苦楚对他来说不过是自惭自轻的苦楚，为主所做的价值非凡，为主为福音付出青春岁月，摆上金钱与生命。可能我们在服侍的时候也会经历到一些失眠。当我服侍主第六年，我开始独立牧养一个教会。我前五年的时间都是跟一些比较年长的一起同工，到第六年我独自来到一个教会牧养。没有多久，有关心我的一位姊妹就说，你的头发怎么越来越白了？这个正说到我心里面的话，我摸着我心里面里面所想的一些事情。是，可能有时候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为着教会，为着很多弟兄姊妹的光景，甚至我们连我们的睡眠都很不安稳。我们为主可能会失去我们的一些的健康，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丧胆。他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不要因为他所受的苦难，不要因为他的入狱而感到沮丧，因为这原是教会的荣耀。约翰卫斯理说，给我100个除了罪恶什么都不怕，除了上帝什么都不爱慕的人，我不在乎他们是神职人员或者是平信徒，因为只有这样的人能够摇动地狱的门，并且把天国建立在地上。 约翰威斯利在这里指出，一个害怕犯罪得罪上帝的人，一个爱慕上帝的人，他可以震动摇动阴间的城门，他可以把天国建立在这个地上。在前半个世纪以前，在英国有一位被主重用的一位传道人，叫做中马田。他后来有一段的时间就跟这个 Morgan 一起同工。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拿到医学的博士学位，可是他回应主的呼召，他甘愿放弃高薪的医职，而且前往一个非常贫穷的小城镇担任牧师。他对灵魂的负担，他对人的兴趣超越了他对疾病的兴趣。他甚至看到人的灵魂身体比身体更需要得着医治。有人就问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么优渥的医生的职业，而到这样一个小的城镇去当牧者呢？他回答说，如果你对我们这做医生行业的稍微有一点了解，你就能够明白。他说，我这个做医生的，我把病人医好了，他们仍然回去继续犯罪。我有时候甚至感觉自己在帮助人犯罪。我渴望医治人的灵魂。如果一个人身体有病，但是灵魂健全安好，他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若是一个人身体强壮，灵魂有了疾病，他可能还可以活几十年，可他最终仍然要面临灭亡和永远的刑罚。因此我为了更美好的事情，我愿意放弃吃好的来追求那治好的。中马田他一生有许多的头衔，他是一个有名的医生，他是一位牧者，他也是一位布道家，他是一个神学教师，他也是一个解经家。可是在许多的头衔里面，他最喜欢头衔还是传道人这个头衔，因为他感到侍奉主是最荣耀的，侍奉主是上帝的恩典。另外，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这里面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他说到他上帝把关切外邦人的职分托给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感觉到保罗他对自己的职事的肯定和清楚和了解，他很清楚他自己的侍奉的方向，他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他说，你们都知道上帝把关切外邦人的职分托付给他，而且他说到他今天能够服侍主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乃是都是上帝的恩典。原来他是一位抵挡基督的人，他是一个逼迫教会的热心分子，他如今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他深深感到不配。他说这是上帝的恩赐。亲爱的弟兄姊妹，侍奉主是上帝的恩典，侍奉主不仅是一个责任。依照我们的光景，我们不是不配来侍奉他的。保罗说到他应召入伍，所以呼召他，他进入整个侍奉的行列里面，不是因为他个人的雄心，不是他有什么样对上帝国度的计划，不是因为他想要为上帝做什么样大的事情，或者他拥有什么样特别的资格。他说他今天能够蒙召，能够进入侍奉的行列，全然是上帝的恩典，还有他的选召。保罗非常清楚上帝的附托。因此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将来都要进到侍奉的职场里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需要摆在我们的面前，也有不同的职场。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能都需要在上帝面前来询问，来祷告，知道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附托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侍奉的方向到底在哪里，上帝把我们摆在哪一个地方来侍奉他，来建造他的教会。保罗他清楚上帝的附托，而他也提到他的职事乃是上帝应行大能所赐予的。上帝给予保罗托付，同样的他也赐给他侍奉里面所需要的恩赐。我自己在大学四年的时候清楚主的呼召，要走上全职的侍奉。当我清楚蒙召的时候，我有一段 日子也在犹豫。我蛮担心，想想我自己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才华，没有什么金钱，没有口才。想想这样的人怎么来侍奉主呢？我母亲知道我要服侍主，她告诉我说：“你是一个最不适合当传道人的。”她说：“你当传道人会得罪很多人的。”我的母亲很了解我的个性，是按照人的看法，按照一般的水平来看，我似乎什么都没有。我去找一位传道人，跟他交通，告诉我的挂虑，还有我的担忧。他告诉我说：“不要害怕，主若是召我们来侍奉他，他也会把工作所需要的恩赐、能力来赐给我们的。主若是召你出来服侍他，他一定会把你需要的工具来赐给你。”因此，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来祷告，来告诉主，求他把需要的恩赐来赐给你。”当下，他就跟我一起祷告。那一幕的情景，虽然过了20多年，仍然非常的清晰。后来我进入侍奉的职场，经过了一段的日子，我就慢慢的发现，上帝的确把一些的恩赐，把一些可以服侍的人量给我，把一些的我可以服侍的合场量给我，而把一些的能力赐给我。这些日子回头过来，我发现上帝真是信实的上帝，在侍奉的里面，他用他的圣手多方的扶持，而且赐给我一些恩赐来做主的工作。就如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做了福音的执事，乃是照着上帝的恩赐，而且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所赐给我的。保罗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所要面临的很大的一个挑战，他所碰到的那种困难的环境，可是他很清楚主的附托，但同样上帝也把他侍奉的恩典来赐给他。保罗不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知道他自己的侍奉的附托是什么，他在这里也提及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说到上帝用启示让他知道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其实保罗讲的这件事情，就是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说的，在主的救赎里面，外邦人已经跟犹太人一样，可以获得同样的特权，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百姓。可这样的奥秘原本是隐藏的，如今却启示出来。保罗就是为着这样的一个福音而活来传讲的人，他对上帝给他的附托非常的清楚，他知道他的侍奉方向目标，他清楚他知道要做什么。他说他深知基督的奥秘，奥秘不是神神秘秘，奥秘不是提到一些神秘的经验，奥秘的意思乃说到原本这是一个隐藏的不为人所知道的一个属灵的事实，可是如今已经揭开启示出来。保罗深知基督的救赎已经引进一个新的纪元，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获得特权，因信就可以成为上帝家里的人，因此他为此传道，也为此征战。亲爱的弟兄姊妹，侍奉主的人需要有属灵的看见，对基督还有上帝的旨意要有认识与看见。一个有认识的人，我们才能够把启示传给人，使人认识上帝的启示。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启示，就是我们手中所拿的这一本的圣经，已经启示出来圣经，也就是说到我们需要对上帝的话语做全面性的学习和了解，而且这是终身的学习。神学教育的目标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就预备，或者我们需要一个观念，我们不要把神学院的3年当作全部。我这是在我服事里面，我遇到很多的传道人，我看了教会很多的光景，我里面常常可能有一点的疑惑，是不是有很多的传道人 从神学院毕业以后就很少读圣经了，很少在上帝的话语做更深入的研读和了解，成天忙着一些的事工或者是一些的社交，而花很少的时间在祷告在读经上，以为神学院毕业了好像就懂很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读神学三年过来，你会知道的，神学院三年只是初步的基础，三年要学的东西好多，每一个学期都在忙着赶报告、忙作业、忙读好多其他人的书。你读很多圣经了吗？是，神学教育有透过老师专业的引导，让我们对圣经的世界开了很多的窗户，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三年时间太快了，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深入的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话语，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反刍、去默想，我们甚至没有达到心领神会的这样的一个境界，甚至我们离对上帝的认识都还是很模糊、一知半解的，甚至我说囫囵吞枣的。因此毕业了以后，我们正是还需要更花更多的时间，或持续的对上帝的话语持续的研读和了解，在上帝面前对于他的心意有更全面性的深入的一些的认识。认识上帝没有毕业的时候，对上帝心意的了解是永无止境的。今天教会有一些奇怪的现象，我们看到有一些事工很大的教会，或者是很多的所谓的发异梦、看异象的等等这些的情形，教会里面所谓的练习怎么样来说预言、获得先知的恩赐等等，这些的现象在我们看来，有时候在我个人看来，有时候真是令人感到有点蛮担忧的。不过在想，这些牧者难道都没有受过神学教育吗？怎么毕了业服侍一段时间，好像不是那个神学院毕业的学生一样？原谅我这么直接的告诉跟弟兄姊妹这样的分享。很多时候我们毕了业，我们书语继续研读上帝的话语，我们因为追求成功、追求事工的兴旺，甚至有时候我们不考虑是不是上帝的方法。在我认识有一个教会，有牧者很有这个社交的能力，八面玲珑的一个人，他用教会作为一个社区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非常的响亮，教会人来人往好多，看起来好像很兴旺的样子。可是经过多几年以后，我听他说他要离开这个教会了，我就很纳闷。后来有人就告诉我说，这个牧者在教会里面的讲台多半都是讲人际关系的技巧，讲社会上面的福音，以致导致群羊的心灵疲乏，人数骤减。原本他去的时候教会是七八十人，他离开的时候只有三四十人，因此他在众多的压力下不得不辞职离开。亲爱的弟兄姊妹，人的心需要的是上帝的话语，人来到教会，人需要盼望在这里来遇见上帝，人盼望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得着滋润，得着生活上的方向。传道人要传讲主的真道，人的心需要上帝的话语，我们传讲主的话语，圣灵会印证他的话语。保罗也指出他在传道里面有几项具体的内容，他传讲什么东西呢？他说主把这个执事赐给他，叫他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来传给外邦人。他传讲基督，叫人认识基督的丰富。基督是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案，他来叫人得着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道理不能改变人，基督改变人。 传道人要做的就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让人得着基督，与基督相遇。保罗不止传讲，他个人也深切的经历基督的大能，还有丰富的供应。他的信仰不是在头脑里面，他的信仰是全人性的。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有时候在一些艰困的环境，有时候在贫穷里面，有时候在富足的里面，他说，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都可以知足。他学会了从主那边那个知道生活的得力秘诀在哪里。他更向教会说，有宝贝在我这瓦器里面，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他说，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是什么样何等的生活，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的家里面，我们传讲主的话语，其实我们就是要把基督的丰富来传讲给弟兄姊妹，叫人认识基督的基督，上帝的恩典能够应付我们人生各种不同的遭遇，无论是光明或者是黑暗，无论是阳光或者在阴影的时刻，上帝的恩典都能够叫我们得胜有余。另外他也说，他要叫众人明白这个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也就是说他要叫人叫教会能够知道上帝在历史里面的计划是什么。许多的人不知道为何生活在这世界，很多的人看不清楚这个世界的样子。圣经的信息就是要告诉人生命的意义，整个历史的走向，上帝在人类历史里的计划和安排。我们需要把上帝对人类的心意，他在人类历史里面的一些的计划和安排来教导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在1992年美国南部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飓风，在佛罗里达州里面有好多的房子都被吹倒了，然后在看起来像一片废墟的这个败尾倒一片倒的这房子当中，他们却发现有一间房子好好的站在那个地方。记者就很好奇，他们就询问找到这个房屋的主人，就问他，所有的房子都经不起季风的吹袭，都垮了，为什么你的房子没有被吹倒呢？他回答说，他说，这个房子是我亲手建造的，我是完全按照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建筑规则来建造的。如果他规定说我需要用2英寸乘以6英寸的横梁来支撑整个屋顶，我就照这样的尺寸安置横梁。听说按这样子的规则盖房子，房子不会倒。哎，果然不错，房子没有倒。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所有建造的工程，保罗提醒我们，有一天上帝要验收的。个人工程需要经过火的试验，在哥林多前书3:10-15那里告诉我们，有人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有人是用草木和谐来建造。今天缘起都存在，缘起都看起来就都是这个样子，可是有一天上帝要验收我们每一个人的工程。有的人的工程可以经过火的试验仍然存留得住，但是有一些人的工程经过火的试验可能要全部的垮台。主的话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建造教会，好像摩西建造会幕，上帝把山上的会幕样式指示摩西，而且小于他，每一个尺寸每一个样式每一个材料都要根据上帝所要的。所罗门建造圣殿也是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建造教会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也更多能够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也使用上帝的方法来建造他的教会。也许有时候教会成长可能比较慢一点，但是每一个成长都是结实的，每一个成长 都可以经得起考验的。最后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哈。